我们今天要交通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曾经提过，整个四世纪有七次的循环，它的循环是从他们离弃神拜偶像开始，然后他们呢接下来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当他们落在仇敌手中，他们就向神呼求悔改，那神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之后呢，他们又离弃神，整个四世纪呢有七次这样的循环。我们已经交通过四次了，所以今天要交通的是第五次。第一次我们都记得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我们曾经讲过他所代表的乃是这个世界，跟这世界的背后的那个王。那神兴起的事实呢，就是俄陀列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我们知道是摩押王伊基伦啊，这代表肉体。神兴起的事实是以户。第三个循环呢，我们知道是迦南王耶宾跟他的将军西西拉，那神兴起的是底波拉跟巴拉，这是代表仇敌的黑暗的权势。所以前面三个是代表世界肉体跟撒旦。第四次的循环呢，我们知道是米甸人，他们带着亚玛利人东方人来夺取他们的粮食。神兴起的是基甸跟三百个勇士的圣者，所以这我们特别讲到它是代表宗教的世界。宗教的世界总是给人看得见但是吃不到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第五个循环。主要的人物呢是亚比米勒，他是一个事件人，因着亚比米勒利用事件人做王，后来事件人呢跟亚比米勒还有以色列当中的人呢，他们就产生了所谓的内战，互相残杀。所以第五次的这个循环呢，基本上他不是从外来的人，他乃是里面的内战，互相残杀。那这里所说到的是什么呢？亚比米勒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就代表肉体的野心。你知道肉体他要用一切的手段来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亚比米勒呢做王有三年之久。那讲到进入第九章之前，我想我们要回顾一下第八章的事情。因为当基甸他得胜之后啊，在第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时候以色列人就来要求基甸甚至他的儿孙来管理他们，但是基甸说得很好，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基甸在大得胜的时候，照人来看他是应当来做王的，他配得做王，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自己的谦卑，他拒绝做王，他愿意让耶和华亲自管理。因为在神的家，真正管理这个家的乃是神的儿子，不是一般的人。基甸很清楚他本来就是一无所有，他在他的富家是微小的，但最后呢，他也懂得来弃绝自己，所以这说出了基甸的美好的灵性，他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都记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那边特别提到基甸呢是一个信心的伟人。那许多本来有属灵见证的人，在神祝福之后就常常被荣耀被祝福吸引占据了，就落在什么里面呢？属灵的自满跟骄傲的里面。那本来我们都是贫穷的，但是因着神给我们一点祝福，甚至带给我们一些经历呢，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容易自满骄傲。而且通常我们看得见人家的自满跟骄傲，我们看不见自己的。拿扫罗做例子，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一开始的时候相当的谦卑。你记得那时候他父亲掉了驴子，对不对？他跑去后来就问了撒母耳，结果呢撒母耳回答他之后呢，叫他放心啊，这个驴已经找到了。其实他父亲反而为他操心，但撒母耳接下来就高他啊，做以色列的王啊，先高他，就高了他之后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呢，他回去以后就碰到他的叔叔，他叔叔就问他啊，撒母耳有没有讲些什么话，但这件事情他都没有提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后来撒母耳把他引荐到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的时候呢，他躲起来了，他躲在一个器具里面，等到他真的出来的时候呢，身高高一个头，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哇，这找到一个这么好的王。结果我们知道扫罗经不起试炼的啊，当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啊，那些人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看他就受不了了。大卫没有因为人家这样称赞他，他跌倒，反而扫罗跌倒，所以后来扫罗呢就成了一个骄傲的王，结局就是羞辱跟失败。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说真的一个人，特别是刚开始有属灵见证有很多祝福有很多经历的人要很小心。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例子。扫罗的特点就是比人家高一个头。歌利亚的例子也是一样，他也是头被大卫给打了。所以你看大卫的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歌利亚，都跟他的头有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拦阻。但是很可惜，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甸的失败。基甸的失败呢，主要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跟世界有关啊，这个世界啊，特别是宗教的世界，他给世界留了地步。我们都记得在第八章24-28节啊，他做了一个以弗德啊，他跟他们要了一些金子做以弗德。他怎么会要做以弗德？为什么跟人家要金子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第八章的二十一节，你记得那时候他们抓到了两个王，一个叫西巴，一个叫沙木拉。本来他是要叫他的长子义铁来杀，但因为义铁还是个童子，不敢拔刀，所以西巴跟沙木拉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跟沙木拉，接下来怎么样呢？夺获他们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圈。这些东西通常都是都是一个战利品。所以你看见当他拿了这个以后，就等于他亲自杀了这两个王以后呢，夺了战利品以后，接下来人家就叫他做王了，他不要做，但是呢他就跟他们要东西了。这个东西里面包括什么？金子、银子，也包括了骆驼向上的金链子，也有月环，就是月牙圈，还有紫色衣服。你看，这些全部都是他的战利品。所以从一开始他杀了这两个王以后呢，他拿了这个月牙圈以后，这是一个胜利品。之后呢，你看接下来他虽然没有要做王，但他却要了这些东西。你看，这些东西都跟宗教的世界有关的。结果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我们都晓得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大祭司穿以弗德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要侍奉神，而且呢来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当他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要穿着这个以弗德，神把心意呢借着以弗德来启示给他们。所以当基甸他做了以弗德的时候，他很清楚他不是大祭司，他没有办法来侍奉神，来询问神的旨意，但是呢他现在做一个以弗德呢，他是想要这个作为他亲近神的方法，因为他有心愿来服侍神，他也有心愿寻求神。在他过去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他真的是看见这个神的宝贵，而且神也向他启示神的心意，所以他有这些经历。他做以弗德并不是要拜以弗德，我们都知道，他也不是要以弗德来代替神，他只是想要借着这个以弗德呢来做祭奠。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什么时候我们宝贝我们过去的经历跟方法，这可能会成为我们一个拦阻。神的确用过这些经历这些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保留宝贵这个过去的这些经历跟方法，而且我们常常定睛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就忘记了持定元首基督，这个就会成了我们的偶像。所以你看见这个跟世界，就宗教的世界有关的，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宗教世界的想法，就是我们宝贵我们这些经历跟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跟方法的确是很宝贵，但是往往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更进一步的拦阻。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常常要放下来，然后我们重新再持定元首，等在主的面前寻求他。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一个世界，他给世界留了地步，给宗教的世界留了地步。第二个呢，当然我们知道他给仇敌留了地步，因为他把以弗德设立在什么地方呢？在俄弗拉，就是他所住的地方。结果呢，你知道当时因为基甸在俄弗拉，所以俄弗拉成为当地的人的一个中心，聚集的中心，而以弗德呢又成了俄弗拉的中心。他们忘了另外有个真正神的中心是在示罗，示罗是神的帐幕所在的地方。所以到后来呢，就变成了百姓就拜以弗德，行了邪淫，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所以这个就是引出了第九章的故事。结果因着他给仇敌留了地步，结果呢后来果然，你如果读到第八章33、35节 他们就开始拜什么呢？巴利比利图。我们讲过巴利比利图是讲到他们与巴利立约，巴利比利图的意思就是立约的巴利，他们本来是跟神立约的，现在跟偶像立约。为什么呢？就是因着以弗的所造成。所以这说出了基甸给仇敌留了地步，他不仅给宗教的世界，给世界留了地步，他也给仇敌留了地步。如果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我们看第三节跟第四节，列王记下十八章第三第四节，西西家是好王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因为有人称铜蛇为铜像。所以你看当时摩西，神叫摩西做的哦，做一个铜蛇，对不对？挂在上面，每一个人只要看铜蛇，你的伤就好。但是慢慢你看以色列人开始向铜蛇烧香了，这个铜蛇成了他们的铜像了。西西家是认识神的人，你看打碎这个铜像，今天谁敢打碎这个东西？然后我们都不敢打碎，因为这个是有历史的，这有经历的，这个是不得了的，对不对？但是你看人无形中呢就开始崇拜这个东西了。基甸也是同样的情形，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只是想作为基甸啊，他宝贝这些经历，但是呢成了别人的偶像。所以这是给什么呢？这是给仇敌留了地步。第三点，他给肉体留了地步。我们看见他有好多的妻妾，对不对？好多的妻子就娶了妾啊，他有很多的妻子，但是这里只讲了一个妾。为什么这个妾跟妻子有什么不同呢？一般在他们那时候来讲，他们可以娶。旧约很奇妙，旧约虽然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旧约好像也允许人娶了好多的妻子。但妾为什么不叫妻子呢？因为妾的地位很低，大部分他的妾啊，原来都是做可能做奴仆的，做使女的。现在基甸娶了她以后呢，她不够资格被称为妻，所以被称为妾。这也可能是造成后来他们造反的原因啊，因为他受歧视嘛。你看基甸娶了这么多的妻子，也娶了妾，这成了他的另外一个网络，这就是给肉体留的地步。虽然我们说旧约允许可以娶几个妻子啊，但是呢绝对不是神原初的心意啊。所以主耶稣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起初，你不能去看一般后来好像妥协的结果，你总是要看到神原初的心意。所以基甸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他也不要做他们的王，他的孩子子孙他都不要，但是呢你看他留下了网络，给世界留了地步，给仇敌留了地步，给肉体留了地步。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进入就是四世纪第九章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这些背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九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四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第一节他提到基甸的时候特别提他的名字叫耶路巴利， 所以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第六章第三十二节特别提到，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所以你看在这里看见基甸的得胜，让巴利来跟他争论。但到了第九章呢，现在巴利开始跟他争论，当他开始留了地步以后，现在仇敌要反扑了。所以这个名字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说基甸的儿子，他说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就到了示剑。示剑这个地方啊，原来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雅各的时候啊，他们都甚至那个以撒的时候，你记得那时候呢，特别是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都曾经来到非利士地，因为有饥荒嘛。结果呢，后来那时候非利士地的王叫什么呢？就叫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是什么？是非利士王的名字。所以你看见这个事件是跟非利士脱不了关系的。亚比米勒的名字又是非利士王的名字。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王。所以你看见亚比米勒似乎就是说呢，虽然他拒绝了，我父亲拒绝了做王，但是呢他还是王，我的父亲是王。那亚比米勒的出生是怎么样的出生呢？你就看见呢，是他的父亲基甸呢是以色列的血统，他的母亲呢是示剑人，所以可以说呢他是一半示剑的血统，一半以色列的血统。换句话说，世界是代表世界，所以它是与世界联合的产物。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三十四章啊，雅各的女儿底拉就来到了世界。你记得那时候世界的主哈莫，他的儿子就叫世界，那就被玷污了。所以你看见这里呢是讲到与世界联合的产物，所以他现在呢他就来到了世界见他的众母，就是他妈妈这边的亲戚。那从这里可以看见哦，很可能亚比米勒刚开始小的时候大概仍然是跟着他的父亲和他们兄弟住在俄弗拉，他的母亲可能就来到了世界居住。如果你读他这个地方第八章三十一节特别讲了他的妾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所以呢很可能他母亲把他生下来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亚比米勒也有在他父亲那边生活过，现在他回来了，因为他父亲过世了，他现在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他就对世界的众人说，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来管理你们好？你知道这句话他有一个暗示，他的暗示就是说呢，这七十儿子都想做王，他们都想做王，那我也想做王，你们觉得七十个王好呢，还是我这个王好？一个王好，你知道他这是一个暗示，这个暗示并不是事实，因为你读到后面约坦在做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事实的。可是呢你知道一个肉体啊，他喜欢分化，肉体呢他要造成不和，肉体呢他想要相咬相分。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次的征战呢是跟肉体的野心发生关系，因为肉体就喜欢抛出一个问题出来啊，让你们分化啊，那从旁边呢啊造成你不和，让你相咬相吞。所以他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不是一个事实，因为这七十个儿子并没有说要管理，但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你看这七十个王，你们要七十个王来管理，你看多麻烦，还是我一个人就好。然后他说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所以他是怎么样来结合这些群众呢？乃是用亲情用人情来结合群众，而不是以神的话神的旨意来做。其实这些事情你知道在神的家里面都常常会发生，人是喜欢用人情用关系，我是你们的骨肉，你们要记得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但真正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是怎么样呢？是以神的话神的旨意。所以圣经上讲没有异象民就分散，意象是团结我们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造成了这个整个问题的症结。那我们可以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四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四十九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你看这个恶仆就好像这个亚比米勒一样啊，因为他里面是恶的，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知道主人要来，我们都知道主要来，但是恶仆会觉得主人来的还迟，所以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所以你看属肉体的时候啊，不只说别人，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生命的啊，所以我们就容易怎么样呢？动手打同伴，我们常常是用嘴巴来打，就是说话，我们乱说话，然后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所以这个是就是你看很典型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例子。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啊，他的众母就便把这一些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呢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怎么说呢？他原是我们的弟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啊？就看见他先是跟他的母舅亲戚讲，那他的亲戚呢就帮他跟事件人讲，然后他们都同意，原来他原是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个结合你看见呢，它是一个利益的结合，它不是真正的弟兄相爱，它才是一个利益的结合。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在事件人当中出了一个王，你看我们都有好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利益的结合，不是真正的弟兄相爱。